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自己啊，我是在87年的时候信主的啊，到了99年的时候呢，就被安利做助理牧师，到2004年的时候呢，就正式做主任牧师，在天津呢带领一家教会啊。从我们教会里边有一个姊妹呢，她从这儿得救的啊，然后受洗的，那是崔维姊妹。他回到天津以后呢，就到了我们的教会。他挺喜欢我们教会，但是在他心里面好像更喜欢这会儿啊。所以当他知道我们来到了这个美国的时候，啊，他特别希望我们能够来到这个天城教会，来看看那个金牧师还有弟兄姊妹们，啊，所以我们就来了。啊，田丽君姊妹接了我们，我记得挺特别清楚。我们坐着大巴车就到了，纽约。田丽君姊妹接了我们，然后就住在了金牧师家。我们交流的特别好，我觉得没有任何的这种隔阂，就像一家人是一样的。啊，待了几天，后来教会在9月1号的时候有一个福音营，啊，我们也参加了这个教会的福音营。啊，进一步跟弟兄姊妹有这个沟通跟联络，我们真是感到天城教会是一个被神的真理带领，圣灵充满，充满了祷告和敬拜，以及有福音负担的这么一个非常美好健康的一个教会。所以在临走之前呢，特别感谢金牧师、罗牧师还有教会的弟兄姊妹能够邀请我们来到这儿，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荣耀，啊，特别感谢弟兄姊妹能够这样的接待我们。这几天呢，我们是周五来的，啊，周五的晚上跟大家在查经班里面有一个简短的接触，啊，看见弟兄姊妹真是特别饥渴神的话，啊，昨天呢，虽然一天好像有三个聚会，都是跟吃饭有关的，早餐、中餐、晚餐。所以昨天晚上回家之后就在那个屋子里边转了好多圈才能睡觉。但是交流的非常好啊，早上的包括早上的、中午的还有晚上，啊，这是一个美好的肢体，没有什么地域的、文化的这个隔阂，因为我们都是有一个灵啊，一个圣经，一个主，一个信。金牧师说让我跟大家分享一点信息，我想到的就是教会啊，但是没想到今天金牧师早上起来在这个受浸班的这个学习里边就是讲的教会，而且他讲的非常的详尽。我不知道看了他这个之后，听了他的讲座之后，我还能讲什么。而且呢，金牧师说接下来的一年当中可能教会分享的主题都是跟教会相关的，我觉得也可能是上帝的这个美好的安排，就是让我们的心在这一刻想到了同样的一个话题上。所以呢，今天我就想围绕这个话题谈一下我对这个神的话和对教会的这个认识跟理解。我特别来想希望能够借着我的分享能够建造大家，也建造我自己。如果我说的话任何的东西跟咱们教会牧师们讲的有任何的不一样的地方，以你们务实为准。我来就是想真是想彼此的建造啊，彼此的这个鼓励。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呢，就是在提摩太前书的3章15节啊。如果大家带着圣经，你可以翻到提摩太前书的3章，这有吗？哦，太好了，感谢主。这节经文呢非常的简单啊。保罗说呢，倘若我这个单言日久，你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他说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们来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召集我们弟兄姊妹来到你这个圣洁的殿堂，就是你的教会。父啊，你应许我们在地上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集的时候，你就在我们当中。 父啊，我们知道你就在我们当中，与我们一起坐在我们中间，行走在我们的前面，走在我们的后面，围绕着我们，与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一起来享受与你同在的美好，你的肢体的美好。我们祈求你赐下圣灵的光照，当我们分享你话语的时候，就用那来自属天的玛瑙喂饱我们饥渴的心。我们把接下来这段宝贵的时光奉献在你的面前，请你分别为圣，荣耀你的圣名。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教会的生活是每一个基督徒信主之后我们要立即要面对的这个生活。基本上说，教会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不能说是全部，但是大部分的时间我们是在教会里边的。所以我们对教会的理解以及对教会的感受直接影响着我们这基督徒的生命。在这节经文里边呢，他提到了就是这个家是永生神的教会，那就是说教会实际上是神的家。那么我们这些个被神拣选的人聚在一起，我们来到了神的这个教会，实际上是回到了属灵的家是一样。上帝造人的时候是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的，这部分呢不是人的外表，是人的灵魂这一部分。上帝造的人的这个灵魂，这个灵魂唯有回到神的那里来，这个灵魂才能够真正找到了平安。但是人犯罪之后，人离开了神，人漂泊在这个世界上，想离开神找到自己的意义，所以灵魂实际上是一个孤魂漂流在这个世界上。无论你在这个世界上混得多么的风光，你有多么大的名声，你有多少的财物，当你的灵魂没有回到神的家里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永远是飘忽不定的。所以来到了这个家是我们灵魂的家，在这个家里头有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提到了，就是它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这个词今天早上金牧师也提到了，它的希腊语的原意是指一群蒙召出来的人的聚集，也就是说一个基督徒你信主之后你要来到教会，教会这些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这些个人跟世界上的其他的人是不一样的，是被从这个世界被分别呼召出来的人。所以如果这个世界上看到教会的人最好的定义，在这个今天上午课上金牧师说了，应该看到是一群就像耶稣基督一样的人走进教会和走出教会。在旧约的里头通常把这个先知叫神人，那么这个世界应该看见教会这一群人是不一样的，最好的称呼叫基督徒，或者叫基督人都可以。只是说神把我们从世界呼召出来，我们要跟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那什么是使得我们跟这个世界不一样的东西？教会提到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词，就叫真理，是吧？真理把我们分别出来，让我们这群人跟世界不一样。所以我们所相信的，我们所行的这一切跟这个世界他们所相信所行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如果一个基督徒信主了很长时间，我们的意念还是跟世界相同的话，就可能我们就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神所希望的那样一个被拣选的一个基督徒的样式。所以真理要把我们跟这个世界分出来。那什么是真理呢？我们很容易的说圣经是真理，是吧？但是很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很多的教会，很多的基督徒，我们拿着同一本圣经都在说自己在讲真理，但是结局却完全不一样。 所以这里边就牵扯到一个问题，我们怎么理解我们所学习的，我们所讲授的是来自神的，是属于耶稣基督他带到这个世界上的真理呢？整本圣经有66卷书，那么在这66卷书里面分了旧约和新约。我们如果看这两部分，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的地方他们的教导是一致的，也有很多的地方他们教导是不一致的。那么这个整本圣经我们怎么才能够正确的理解它？那个根基在什么地方？在旧约里面说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吧？新约里面让我们要爱你的仇敌。我们表面上看好像这两处经文是不一致，如果你看在新约里边，在旧约里边记述的一些神的话语，生命记的第28章里边，你会看到如果你按照神的命令的旨意去行的话，上帝说我要祝福你。如果你不按照神的旨意去行，神说得很清楚，神要咒诅你。到了新约的时候，在耶稣基督上了十字架之后，他告诉基督徒，我们每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是被放在神的恩典的这个位置之上，也就是说上帝要祝福我们已经不在于看我们是不是我们的行为上得到了什么，达到了什么样的标准，我们已经被神放在一个被他祝福的位置上。我说的这意思说，圣经这66卷书阐述了从创世纪到这个世界结束，人类的所有涉及到的属灵的问题都在这本书里边，神的心意告诉我们了。但是它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在圣经里边最重要的就是要启示给我们耶稣基督。那么这个旧约里边他所有的这些书其实都为了一件事情，就是预备耶稣基督降生。因为除了耶稣基督他说他是基督之外，很多人打着是基督的名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什么这些个人没有被认定是基督呢？因为圣经就没有指明他是基督，但圣经却指出了耶稣基督他的降生，从亚伯拉罕到大卫以及到约瑟到玛利亚，从整个以色列的旧约的历史，实际上都为了耶稣基督预备的。那新约说的是谁呢？新约就是说这位旧约里边要预言的要来的耶稣基督，在新约的时候他的确降生在这个地上了，他以道成肉身的方式活在了这个世界上，他传扬了神的道。但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什么事情？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被埋，然后他3天复活。那么接下来的使徒行传和书信实际上是对耶稣基督在地上他所讲授的，他所做的，以及最重要的这件事情，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的具体的解释而已。所以我说了这么多的话，其实我就想说一句话，整本圣经的核心就是十字架，就是在十字架上明白耶稣基督究竟他完成了什么样的工作。如果我们理解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什么样的工作，我们彻底的明白了他做了什么，实际上我们所有的圣经我们看起来都是完整和谐的预备这一件事的。所以当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被钉死之前其中说了一句话，在约翰福音的19章30节，他说成了。 完成了。他完成了什么？他完成了一切救赎的工作，他完成了一切一个人被拣选、被得救以及被成圣，最后被提到天上，到天上永恒里边永远与神同在的所有的工作，在十字架上借着耶稣基督的献祭，借着他的死里复活，实际上他把这一切的工作都完成了。我们可以简单的来说一下，比方说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被钉死了，对我们一个基督徒来说他意味着什么？我们很容易大家想，是不是我们所有的罪都因着耶稣基督的被惩罚，上帝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是吧？那么上帝为什么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是因为耶稣基督替代了我们的位置，本来我们应该被钉死的，本来我们应该去下地狱的，但是耶稣代替了我们的位置，把我们一切的罪过、一切的过犯都加在了耶稣基督身上。所以耶稣基督被钉死的时候，他意识到在那一刻上帝彻底的离弃了他，因为他背负着我们所有人的罪。所以从今以后，当我们任何一个基督徒当相信了耶稣基督所完成的这件工作之后，神就再也不定我们的罪了。这是罗马书的八章一节里边说的，不定我们的罪是不等于我们这些个人没有罪。那么即使我们再犯罪的时候，上帝为什么不定我们的罪呢？因为上帝已经在十字架上惩罚了我们的罪，只不过是惩罚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借着耶稣基督的死，上帝彻底的惩罚了我们的罪，只是惩罚在耶稣基督身上。因此我们所有的罪过、所有的过犯，神再也不定我们的罪了。不但如此，上帝的爱可以因着十字架的工作没有任何阻挡的自由的去临到每一个不配他爱的罪人的身上。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一个工作，是吗？这是大家都清楚的。还有一件事情，在罗马书的六章六节里面提到的，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边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叫旧人跟着耶稣基督一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不是这样？OK， 是这样。那我们想一想，旧人是谁？我们在坐在这儿，你冒昧你哪个地方是旧的？什么是旧人？旧人我们也可以用圣经里边另外一个词叫肉体，是吧？老亚当来代替。也就是说，当我们降生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就是从老亚当降生的，对吗？所以亚当从犯罪，一代一代人的罪，一直到了我们降生的时候，我们降生的那一刻已经继承了历代亚当所犯的罪，都在我们的基因里边，留在了我们的生命里。而且当我们成长慢慢长大，接受的教育，形成的自我，形成的所有的价值体系，都是围绕着这个旧的亚当所形成的。这一切在神的眼里说，这一切的旧人都应该跟耶稣基督一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在神的眼里，它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事情。我们这个旧人，上帝说他没有任何可以医治的地方，没有任何可取的地方，他不能再被教育了，他也不能再被培训了。他唯一当去的地方就是跟耶稣基督一同死在十字架上。不是我们就因此就完了，是吧？因着我们的相信，一个新的生命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在我们里面生出来。这个新的生命他完全依靠上帝的恩典供应他，神的恩典给他意念，神的恩典给他能力，他完全过着一个跟耶稣基督合为一体的，时刻信靠耶稣基督的生活。 这是为什么我们得救以后，神要把我们基督徒放在他的恩典之下。因为我们再生活的一切就完全依靠神的供应了。如果我们不靠神的供应，实际上我们在活谁呢？活那个旧的亚当。那个旧的亚当虽然说这是一条死路，取死的路。所以耶稣基督说，我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如果没有我，你们谁也不能够到父那里去。他的真理就是这个十字架真理，他的道路是说你按照这个真理生活，你有一个正确的方向，这个方向你慢慢的会走到神那里去，你会经历到神的生命。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耶稣把一切当做的都做完了，他把我们的罪赦免了，他把我们放在神的恩典之下，他把我们的罪人一同跟基督钉死了，接下来就是人自己的选择，对吧？你是愿意过一个因着信靠神活在神恩典里面的人，你还是愿意做一个我想依靠我自己的努力过一个体面的生活，甚至我说我要靠我自己的努力做一个基督徒的生活，这是我们的选择的吗？我们在这问大家一下，有多少人愿意过一个信心的生活？有人举手，不多。哦，现在多了。我们再下来，有多少人说，有多少人愿意过一个我自己想过的生活？啊，十字架上神钉死了旧人，但现实的生活我们发现旧人并没死，旧人欢蹦乱跳的活着，对吧？旧人说，我们千万不要认为旧人活着是犯罪，旧人活着有可能是犯罪，但旧人活着有可能做非常良善的事情，只不过这一切良善是出自于我自己，而且我愿意因着我自己所行的良善在世人面前甚至在神面前讨得一个好的名声，是吧？所以当我们得救之后，实际上我们会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活在旧人和肉体当中，但是因着我们活在肉体跟旧人当中，我们会一次一次的跌倒，但是上帝因着耶稣基督完成的救赎的工作，他的恩典永远不离弃我们，什么时候跌倒他什么时候扶住我们，什么时候我们犯罪他的恩典超过我们的犯罪，他一次一次的扶持我们从跌倒犯罪当中爬起来，一次一次让我们认识到神那丰盛无限的爱和恩典，一次一次认识到我们自己所选的路是一条死路，唯有信靠神的那条路才是一个真正重生之路。所以这是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能够把你带到父那里去。所以教会的真理就是让弟兄姊妹认识到这位父，知道我们的神到底有多好。现在很多的包括撒旦的这个诡计告诉我们基督徒神好，但是没好到那种程度，人坏也不是像圣经说的那么坏，这彻底混淆了来自圣经的真理。所以教导我们基督徒，神是这样一个美好的基督徒，你走进他，他了解你，他知道你一切的软弱，他知道你的光，他甚至预知你将来犯的错，他早早用他的慈爱和恩典在那儿等待着你，等待着你有一天你回过头来，你来到父的面前说，父，我真的降服在你的面前。就像雅各一样，大家知道雅各吗？他一 从降生的时候他就抓住他哥哥的腿，他要一生就是想挣得来自神的那个祝福，他紧紧地抓住任何的机会，他不惜用一切的方式，欺骗的方式来获得这个祝福。他最终在亚伯和跟神的使者摔跤的时候，神触动了他的大腿窝，他降服在神的面前，服了。我们每个人都会在生命当中有一刻，我们从心里面对上帝说，神，我服了，我不再去想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因为耶稣基督给我开辟的这条路才是真正的路。在这个路的当中，我们甘愿走到了一个地步，这个地步我们这个土话说是服了，是吧？圣经没有说这样说，圣经说你甘心乐意的把你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意思是说，上帝，我再不想按照我自己的意念再活了，我以前这样做这是一条死路，那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按照神的生活才是平安。所以神会带领我们到这一刻，让我们把自己的身体献上。我们想大家想一想，什么叫把你的身体献上？我把这个身体献给神，神有什么用吗？这个身体，这个肉体，献上神的身体，实际上就是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的第二节那句话：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让我们的心意要更新变化。我们之所以愿意把自己的身体献上，是因为我们被神的爱和挤压。可是那后书的五章十四节告诉我们这句话，我们之所以献上，不是因为我被逼无奈的要献上，不是我被推到了这个位置上我不好意思不献了，是我真的认识到上帝的恩惠，真正认识到他的怜悯，他的爱是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人或任何一个机构都没有办法提供的，让我这个灵魂能够得到满足的那份无条件的、不断的、不放弃的、持续的、丰盛的爱浇灌在我心里的时候，我才是说我愿意把我的生命献上，是吗？大家有这个经历吗？你要找一个姊妹，找个男人要跟他结婚的时候，什么原因是你愿意嫁给他？因为你爱他的爱，你确定了这件事，是吗？所以这一件事情是说神的爱充满我们。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心意愿意更新变化。什么叫愿意更新变化？就是上帝说的话我就把它当作上帝说的话，我就愿意去顺服，不论这句话对我是多大的挑战，我真心愿意的顺服这样的话，因为我知道他是为我好。那么在这个世界，我在看这个世界，我在看这个世界的人，我在看我自己的生命，就完全替代了来自那个旧的亚当的加给我的一切的价值体系，用神的真理一点一点的把我的心思意念更新了。这个叫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心思要更新而变化。我们内心充满了爱，我觉得这个是认识神、走近神一个非常重要。在希伯来书的四章十六节提到这句话，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来到神的面前，这里面提到是坦然无惧，就是你没有任何的害怕，你没有任何的隐藏，你不需要假扮假冒什么东西，你敞开的 轻松地走到上帝面前，让上帝看我们内心所有的那个沟沟坎坎里边隐藏的东西。为什么可以这样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面前？因为你知道这是一个施恩的宝座。虽然上帝是圣洁是公义，在一个宝座面前，但是这个宝座降下来的却是他的恩典。我在这想加一点说，大家怎么理解恩典这个词？嗯，比如我今天去买东西去啊，可能买了一个又便宜又好的，我们会说这是神的恩典，对吧？如果我们去找工作，祷告了很长时间，找到了一个你最心里面最满意的工作，你可以说这是神的恩典，是吧？其实这个是说，只是说恩典的一部分。恩典最重要的定义，恩典最重要的定义是说什么？上帝要恩待我们，跟我们这个人的状态没有关系。上帝要恩待你，上帝要祝福我，跟我自己的状态没有关系。罗马书的四章四节里面说的啊，做工的得工价，这个不是恩典。如果说我今天早起来读经了，我祷告了，然后我到市场去买菜，然后买到最便宜的菜，你说因为我今天祷告，上帝给我买到了最好最便宜的菜，这两个就产生了这种关系在，对吧？你认为上帝给你祝福是因为你的行为美善，其实那个祝福还是恩典吗？不是了。罗马书的十一章六节也提到同样的经文，他说若是出于行为，那就不是恩典。就是你因着你的好的行为，你说我要得到上帝的祝福，所以这就不是恩典，是你自己该得的。所以我们为什么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因为我根本不害怕。我有罪，我犯罪了，但是我愿意靠近神。唯有靠近了神，我这个罪人才有机会，对吧？如果我有罪，我害怕神，我躲避神，可能我的罪越隐藏越深。神太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得救了，但是我们还有这个救人在，所以我们要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啊，求怜悯，得恩惠，做随时的帮，时刻不能够离开上帝。他不会厌弃我们，这个世界会按照我们的存在的价值来对待我们。我们有钱有地位，我们被尊重，我们可能没钱没地位被人看不起，我们可能圣洁被别人尊重，可能我们因着有什么软弱犯罪被人看不起，但是在神的面前来，他施给我们的是恩典，白白给我们的恩典，这让我们愿意靠近他，这让我们当软弱的时候我们想靠近他，当痛苦的时候需要靠想靠近他。我们不想离开上帝，因为离开了上帝，没有一个人像上帝这样对待我，唯有神他是这样的一个神。我说的这些个实际上我就讲两件事，一个是我们内心充满爱，第二件事我们愿意接受神的恩典，心思意念被改变，接下来才是教会的事儿。因为教会是什么？圣经里面说得很清楚，在罗马书里边的第十二章的第三节第四节，他 谈到了说，你要看你自己看得合乎中道，按照神给你的信心看你。第四节、第五节就接着说，我们是各个肢体，我们汇成了一个完整的身体，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聚在一起，我们就相当于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一样。我们说了很多这样的话，说我们教会是身体，但是你仔细想一想，身体彼此之间它是什么原则互相对待的？跟着前书的第十二章里面，从第十三节到二十七节里面提到了很多有关肢体的相互关系的话，我们今天不在这仔细的去查这些个经文，我可以说一些大致的原则，一个都不能少，对吗？你不能说刚才金牧师说手指头可以快痒痒的，这小手指头啊，它是需要的，一个都不能少。我就想问大家，在这个教会里边有没有一个人你是不喜欢他的？你觉得他来这个教会是多余的？如果这个教会没他，我心里舒服多了，有吗？你们不没有？我觉得啊，我有。我在我的教会里边有一些个人，我就不喜欢他，那捣乱呢。啊，马太福音的七章三节里边说了这句话：“你可以看见你兄弟里边的梁，这个刺。”你看不见你眼里边的梁，对吧 ？OK， 什么原则？就是每当你在一个肢体里边，当你看到别人身上的毛病的时候，实际上不是你眼睛看见他的毛病，是你的内心通过你的眼睛反映出来的。你看见对方的毛病，就等于看见你自己的毛病是一样的。大家同意这个说法吗？这是圣经里边的原则，我就是扩充一下而已，对吧？比方这样做个比喻，你在教会里边看见一个人很吝啬，吃饭的时候要两份儿，或者占别人的便宜啊，占教会的便宜，你会不会发现这样的人？如果你真的发现了一个爱占便宜的贪婪的人，你想你是什么人？对吧？如果说我是个慷慨的人，那太好了，你找到一个贪婪的人，慷慨跟贪婪正好你们俩是配上了，你的慷慨正好对着他的贪婪，是吧？实际上我们内心也贪婪，只不过我们没做他那事儿，是吧？我们教会发生一件事啊，我想可能这个录音不会传到我们教会。如果传到了，这我们每一年去就是天津附近的郊区啊，叫蓟县，到那个地方去做这个退休会啊。那个时候教会也不大，教会租一个大巴车就全都够了，一块儿都拉到那个蓟县。大巴车呢是教会出钱。教会出钱，大家不用出钱，大家只是到那儿的住饭，这个住跟吃。那么其中有一个人，他呢是住在蓟县，我们要去蓟县，他就住在蓟县，他不坐大巴车，他找到了负责的这件事的人说，教会得给我坐大巴车的钱。大家明白这意思了吗？因为教会付了这个钱，我没享受这个，我要从教会要一个钱付我。这个负责这个工作的人，他不知道这事儿怎么办，他说：“这个找田老师吧，找我吧。”我们在一起祷告，真是在一起的，不知道没见过这样的事儿吗？我们祷告，然后在神的面前查验我们的内心，我第一个反应的确是心里都不舒服，对吗？但是我们祷告之后，我们一起做了一个决定， 不仅给了他这个钱，而且把他在祭签里边所有的吃住的钱都替他付了。你说为什么这样做，对吧？啊，肢体里的原则是什么？我们谁也不可以少，越是软弱的我们需要扶持，越是缺乏的我们需要加倍的给予，越是不俊美的我们要加添他的俊美。他为什么这样做？他为什么要找教会要这个钱？他没钱是吧？他说不是，这点钱都没有吗？是，他认为钱对他是重要的，但是他来到教会，他应该意识到在教会里边有更重要的东西，他需要就是他的神。嗯，挺有意思，这个人一直还在教会里边，啊，这么多年还在教会里边，成长了很多，偶尔还有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就是要带着这样人走。为什么是这样？因为我们看教会里边的弟兄姊妹，再也不像这个世人再看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看每一个在教会里的弟兄姊妹，他们都是圣洁的，他们都是毫无瑕疵的，无可指责的，这是借着耶稣基督宝血洗净的人。但是我们肉体的眼睛，来自老亚当的观念，我们能够看清教会里边每一个人的那个错误，甚至比那个人看得还清。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心意的更新变化，不是我们提高我们的修养，就是我从心里边看见，无论这个人的外表是什么样的，我透过他的外表看到他内心里边有一个重生的生命，基督的生命在里边，有一个宝贝在里边，即使现在他软弱，他亏缺，他犯罪，只不过是宝贝被泥糊住了而已。我们不要在他的泥身上做文章，要冲着他那个里边的宝，向那里边交流，向那里边说话。我觉得如果是一个肢体，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心思意念的改变，没有内心被神的爱的充满，我们不可能有这样的看见。嗯，这个道理可以我们讲很多遍，我们接下来该怎么论断还怎么论断，该怎么说还怎么说。这个问题并不是说我们是好还是坏，是因为我们被那个旧的亚当掌管着。我们怎么能够看到一个肢体里面的弟兄姊妹，透过他的软弱，透过他的犯罪，甚至透过他的缺乏，看见他耶稣基督生命里面的美好，让我们内在的基督的生命借着我们的交流来流入到另外一个人的生命里边，去建造他里边的那个复活的那个美好的新生命，他才能够胜过外在的软弱、外在的犯罪、外在的不义。不是说我们给一个人指出他的问题来，这个人听到他的问题，接下来这个问题他就改了。我们不是个冰箱，也不是个洗衣机，我们是一个人，就需要神，需要爱。所以一个人的成长需要大量的爱，需要长时间的在真理当中的成熟。因此我们聚在一起，就是在神的爱跟真理当中互相的扶持，让我们在教会的里面跟着耶稣基督一起成长。这个指手指头，谁也别指向谁，除非你指向你自己。这是肢体，这是个教会，这不是一个机构。每当你指责任何一个人的时候，如果说你想到这是个肢体，实际上你在指责的是谁呢？不是自己吗？ 如果一个姊妹啊，你脸上长个雀斑，你出来的时候，你是不是用雀斑霜遮盖一下？什么？用这个雀粉饼啊，粉饼遮盖一下。因为我知道我做过粉饼，那我知道湿粉或者是干粉，因为你知道这儿不俊美，对吧？你需要给它加上俊美。你有可能就是说来到这个公共场合，你特意的凸显你这个雀斑，让大家看看我这雀斑，我这儿长个青春痘，长个疙瘩，你没注意吗？今天没有这样的人是吗？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原则，我们要坚守这个原则，不是一个自然的人能够做得到。我们需要神的爱。保罗说了这样一句话，在更多前书的15:10，他说如今我成了什么样的人，都是神的恩典造成的。那么神的恩典在我身上不是徒劳的，我比其他的使徒格外的劳苦，都是神的恩在我的身上。也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能够活出来的一切都是因着上帝给我们，我们才能够活出来。我们能够看见任何一个属灵的真理，都是因为神在我们里边立志行事，他运行在我们里边，才能够成就他的美意。你说今天我想我要到一个地方去传福音，这个想法不是来自我们自然的大脑，是神的圣灵在我们里边在做工。当我们出去向一个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胆怯，我们会害怕跟圣人打交道，我们敲人家的门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个不安的。谁能够给你安慰？谁能够给你力量？谁能够给你爱做里边的动力，去敲开那个圣人的门，张口跟他说耶稣基督的好消息？这一切是从哪儿来的？这是神恩典的工作。所以在这个美好的肢体里头，大家千万要明白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你永远身边可能会有你认为是软弱的人，永远是这样。那么你看到软弱的，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问问我们自己，我能为他做点什么？在罗马书的15:1里面提到了这样一节经文，他说我们坚固的人要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什么时候我觉得我看见一个人不如我，你需要做的是你去担待这个不坚固人的软弱。加拉太说的6:1里边也提到同样的道理，若有人偶然被过犯跌倒，你们这些属灵的人要用柔和的心要把他们扶起来，同时要警醒你们自己不要犯罪。神告诉我们，在罗马书里边的第16:19，让我们在善上做成人，在恶上做婴孩。这个教会里边的恶事儿，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因为我就像个孩子一样，没听见也不知道。但是这个教会里面要建造谁，要鼓励谁，要说几句话使这个人能够坚固，那我愿意去做。我非常聪明在这些事情上，我知道怎么来说，因为神的圣灵会借着真理去互相建造，一句污秽的话都不出口。凡说话就要说建造人的话，让听见的人得到益处。这是一个教会里边我们需要做的事。至于教会里边的结构，教会的功能，这都是神会按照他的需要，每个人的恩赐自然的去摆放在那样的位置上。 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要明白，教会的牧者、教会的执事，他们也是人，生命里面也有罪行啊。如果看到了他们的软弱，看到他们做的决定你认为不好，第一件事情是给他们祷告。然后我能做什么？扶助他们，就是扶助你自己的属灵的家。爱那些个软弱的，就是爱你自己。从我们内心里边去欣赏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他都是上帝给我们生命里边的礼物。唯有当我们这些个人聚在一起，我们享受到一种交流，一种生命的交流，是这个世界上的人从来没有过的。你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你感受不到你来到教会里边所经历所感受的那份接纳，那份宽容，那份建造，那份鼓励，那份爱的时候，我们才愿意来到教会，我们愿意聚在一起，我们聚在一起，神的爱才给我们一个动力，让我们说把这样的生命传递给那些个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人。而且我们不是一个人去，我们是大家一起去，一起配搭去。我们可以到周围的社区，对吗？到我们的邻居，甚至到中国去，对吧？甚至到更遥远的地方去。我们为什么要去？是因为我们在这个教会，我认识了上帝，在这个教会里边，我走进了他，在这个教会里边，我结识了一群这样的人。这些个人是被神拣选出来，他们被神的真理、被神的恩典充满的。每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从这群人里面得到那个生命的建造。我愿意把这个生命传递给那些个还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这是我们传福音的那个动力啊！虽然神给我们这个大的使命，但是当我们去传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只不过是一个神福音的器皿。我们张口说出来的应该是神的话，是吧？我们流露出来的是神的性情。别人一看我们彼此的配搭，他欣赏我们这样一个团队，他愿意进入到我们这样一个肢体，无论明白还是不明白，他先跟这些人混在一起就不错。我之所以说这个话，因为我得救就是这个方式得救。我再说几句话就结束了。我走进，就是我现在这个教会的时候，带领我信主那个人给我传福音，说什么耶稣基督为我的罪死了，三天以后复活了，这些个东西我根本不相信，因为按照中国人的思维，有点理智的人这都是神话，是吧？那个时候我是这样想，但是走进他们这个肢体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们彼此的爱，是我从来没看见的。有一个很小的一个例子，就是带我信主的这个朋友，我有一天我在校园里边碰见他，7点多钟天黑了，他就在这个宿舍下边遛弯转，我就跟他聊天，我说你在这转什么呀？为什么不上去啊？夏天的时候蚊子很多，上海啊。他就说一件事，他说我的同屋就是出差刚回来，他刚睡着，同屋，我们在都在大学里面，国内大学里面上过大学的人知道，我们同工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根本不在乎谁是谁，是吧？就是一个人可以内心细到这样一个程度，他就想让他同工多睡会儿，不想打扰他，不想让他醒过来，他就愿意在外面转着。你走进了这个教会的时候，他们每一个人说话都是想要建造你。那天跟那个金牧师也聊了这个话题。我现在在巴尔的摩的这个教会，我大概待了大概半年多的时间，不到半年的时间吧，快半年的时间。那个教会里边很多的人我都接触了，深入的接触，肤浅的接触，1000多人的教会， 这么多长时间，我就没有听见从任何一个人的嘴里边说了任何一个，别说是坏的事情，连消极的态度都没有。我不相信那个教会没问题，都是罪人在一起，怎么会没问题？是吗？但是我们为什么把眼睛盯在问题上？我们不把眼睛盯在我们彼此生命当中那个最宝贵的问题上，啊！我最后再说一个见证就结束，我们保证结束啊！有一个弟兄，特别属灵的弟兄，他写过很多属灵的书籍，但是呢，他被另外一个人得罪了，伤得他很重，他心里边就不能够原谅这个人，他知道这样不对，他知道这样跟耶稣基督的关系会受影响，他就是放不下，所以这件事一直影响到他的服事，他的写作了。他说，我要找一个教会里面的弟兄，我要把我内心的话跟他讲出来，让他来帮助我。结果他就找到一个他信任的一个弟兄，教会里面的。他说，我不好意思，我要跟你说一件事儿。他说，我恨某某某，我恨得他我睡不着觉，我就是放不下他，我知道这个不对，但是我就是放不下他啊。这个弟兄听了啊，他没有惊讶，他说，没有说这么属灵的人怎么内心还是这样呢，他没有这样，没有惊讶。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看到了从这件事情上你对耶稣基督的追求。大家明白我说这句话吗？从这件事情上我看到了你对耶稣基督的追求。因为什么？因为你对这个朋友的恨阻挡了你跟基督的关系，你恨的是这个东西阻挡了你跟基督的关系，你并不是恨这个人。大家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OK， 阿们。我们来祷告。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啊，赐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天成的教会。父啊，它是你荣耀的器皿，是你宝血所买赎回来的。哇，你使用它，你建造它，让这个教会在这个城市，在周围，在华人，在当地的人，以及在任何其他的地方，在国内，你大大的使用这个荣耀的器皿来见证你，传扬你的福音，成为一个合一的肢体，散发着耶稣基督的生命跟荣耀。感谢赞美亲爱的主，我们这儿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